条件的爱，与心对话。三，弟兄，你始终高估了弟兄在你生活里的重要性。一方面，你喜欢把所有的问题全怪在他头上，定他的罪，就像你曾经定我的罪一样。另一方面，你又会过于抬举他，崇拜他，就像你崇拜我一样。长久以来，你一直很难以平等方式看待你的弟兄。我曾要求你爱邻如己，我给了你一个简单的原则去处理生活中的关系。不幸的是，你既不爱自己，故也难以去爱邻人。学习爱你自己和学习爱你的邻人是一体的两面。你不可能爱你的弟兄却恨自己，也不可能只爱自己却恨弟兄。你对弟兄的感受不过反映出你对自己的感受罢了。正因如此，你与弟兄的互动是足以帮你看出你必须宽恕自己的地方，宽恕弟兄对你的冒犯。只有在帮他宽恕自己的前提下，才真正有用。同样的，接受弟兄宽恕你对他的冒犯，也有帮助你宽恕自己。你如果很在意别人的宽恕，你才需要别人的宽恕，那你就会像大多数人一样，需要做一些事，需要做一些事后的弥补动作，请求别人的宽恕，不过显示了你有心改变自己对那个事件的看法。这在整个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一步。然而，千万不要把错千万不要错把宽恕你的权利交在你弟兄手中，因为这等于把权利外放，而且放错了地方。请求弟兄的宽恕，他若拒绝，并不表示你永远得不到宽恕。事实上，宽恕永远都在你自己手中。那些不肯宽恕的人，只会使得自己享受不到宽恕的美果而已。你若发现自己在谴责弟兄，你放心，你谴责的并不是他，你谴责的是你自己某些不肯承认的愧疚。看到你弟兄的弱点，并不会让你感到好受，它只会让你更加怀疑自己的价值。攻击弟兄不会让你平反，也不会带给你救恩的。请看清这一点。你钉入弟兄手心的每根钉子，都会将你反扣在十字架上。我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除非你终止自己的攻击念头，否则在你的想法里，我会永远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在你解脱以前，我们同在一条船上，都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与弟兄互动时，你只有一种选择，或者视他为纯洁无罪，或者证明他有罪。这个选择会一次又一次的来临，每一天，每小时，甚至每分钟。而在每个想法里， 你若非囚禁你的弟兄，就是释放他。不论你选择如何对待他，那就是你对待自己的方式。你不可能把弟兄扯下来，自己还上得了天堂，你也不可能背着他去天堂。上天自会赐给每个人找回自己纯洁无罪的方法。你只需认出弟兄的真貌，一路祝福他就行了。他若寻求你的帮助，就高高兴兴地给，但切莫越俎代庖，替他去做他自己该做的事。你有必要划清，你有必要划一个适当的界限，以免自己越过了界。不要让弟兄为你的平安和快乐负责，而你也无需为他的平安和快乐负责。他不是为拯救你而来，你也不是为拯救他而来的。同时，将弟兄从你对他的每个怨尤中释放出来，不要用任何理由拒绝他所需要的爱，因为让他不快乐，不止侵犯了他，还会使你再次现身于恐惧和内疚之中。不要回避弟兄求助的呼求，按照他的需要，让他待在你身旁奋斗吧。当他准备离开时，祝福他，并提供他旅途所需的食物和水就行了。别让他觉得亏欠你，但也别强迫他继续留在你身边。你弟兄的自由象征，你弟兄的自由象征着你自己的自由。因此，让他悠游自在地来来去去，让他当他来时，竭诚欢迎他；当他走时，祝他一路平安。你能做的只有这样，而且这样也就够了。用这种方式对待每位陌生人，你就会看到一个充满信任和慈悲的世界。你愿怎样爱自己，就怎样爱你的邻人，把他看成和你一样重要，不必为他牺牲，也不要他为你牺牲，只是尽可能的帮助他，并在你需要时安心的接受他的帮助。这种单纯而高贵的互助，充分表达出接纳与爱心的初衷，自自然然地流露出彼此的信任和相互的关怀。超过这一界限，表示你做得过多了；少于这，就表示你做得还不够。